在纽瓦克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来到弟兄姐妹们中间，心里有一点感动，要想分享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神的话。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想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以前也觉得自己非常的熟悉但是最近仔细的读了读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感觉有非常不少的新的体会我在 Wyckoff 教会也分享了这篇信息，那弟兄姐妹们觉得哇，创世纪十五章原来是这么宝贵，所以巴不得今天透过今天的信息也可以把这一份祝福带给在 Newark 聚会的弟兄姐妹。现在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先来把它读过一遍好吗？来，一起来。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范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耶布斯人之地。这是神的话。我们请孩子先有点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在你的荣耀的复活的早晨再一次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就把感谢和赞美全然的归给你。主，你复活了，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因为我们知道复活在你，凡信你的人也必复活。主，今天早晨就求你真的是大大的赏赐我们，与我们同在，差遣圣灵教导我们愚蒙的心，叫我们在这一章宝贵的圣经的里面看见你那永远的旨意，看见你那奇妙无比的救恩。主，求你祝福我们的聚会，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心。但愿主，我们今天就遇见你，大大的遇见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有人说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啊，可能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章的启示，我们就可以明白圣经里面所有的启示。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太明白创世纪第十五章的启示，我们可能读别的圣经的经文，可能就会有一些迷惑，就会有一些难解，就会有一些有一些经文我们可能觉得像谜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一章的圣经启示了亚伯拉罕之约，而这个约很显然不仅仅是关乎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关乎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也关乎今天的我们。这个约它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立下了，就一直有效，直到新天新地的日子。好，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章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章我想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第一节的上半段，神的话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第二个重点是第一节的下半段，下半段直到第八节，神的话说你的赏赐将是大大的，你的赏赐将是大大的。第三个重点是第九节到十七节，第九节到第十七节，神说我以我的性命来担保。所以三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是不要惧怕，第一节的上半段；第二个重点是你的赏赐将是大大的，第一节的下半段到第八节；第三个重点，神说我以自己的性命来担保，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经文哈。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那我们读英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事是一个单数的还是一个复数的啊？我们读英文的话就发现它是一个事复数的，换句话说这里是说这些事以后。那哪些事情以后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发生了什么。在十五章的前面，十三章那里，十三章是亚伯兰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彼此相争，对吧？在那章里面，在跟罗德的纷争的当中，亚伯兰他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他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他维护了弟兄的和睦，他甘愿走窄路。结果呢？结果发生了什么？结果罗德这位侄子啊，亚伯兰的侄子哈，好像有点当仁不让哈，他就选择了如同伊甸园一般的好地。而亚伯兰呢？亚伯兰留给亚伯兰可以居住的是希伯伦那样不太好住的山地。在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发生了什么呢？第十四章是亚伯兰冒着极大的风险，极大的危险，把四王第十四章讲到四王五王征战嘛，亚伯兰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四王所掳走的人口和财物都夺了回来。然后呢，夺回来了，可是他没有留给自己，他是大方的送给了索多玛王，自己却是一无所得，自己却是一无所得。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在这些事以后，我们的心中会不会有一点失落呢？啊，发生了这么catch it 发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们是一无所得，对不对？我们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可是一无所得。在这些事以后之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我们首先留意到，这是神自己主动的来说话啊，自己主动来说话。其次，我们也留意到神说话，这是第一次的提说亚伯兰的名字来跟他说。第一次提说亚伯兰的名字向他说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稍微的理解一下当时亚伯兰的感觉哈。创造天地的主，永生的神，他来抚救一个在血肉中的人，而且提说他的名字向他说话啊，是什么感觉？就好像今天你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司里面啊，像我们周刚弟兄在很大的公司里面工作啊，今天突然 Michael Bloomberg 来找他说，这个周刚弟兄啊，不是周刚弟兄Mr. Joe 那我们的弟兄心中会是什么感觉啊？我们常常可能觉得他认都不认识我，怎么会来跟我讲话呢？哎，突然有一天他来向你讲话，来喊你的名字向你讲话，你是什么感觉啊？周刚弟兄，你是什么感觉啊？从来没想过，应该有点受宠若惊吧，对不对？哎，他还认得我，对不对？不但认得我，还知道我的名字，还来找我，亲自的向我说话，这肯定是有一点受宠若惊哈。因为我知道这种感觉，我以前在大公司里面工作过，在那种大公司里面，几万人的公司里面，那 president 那董事长像个什么样的存在啊？像个王一样的，对不对？那他的话绝对是一言九鼎啊。神主动的来向亚伯兰说话，而且提着名向他说话，神到底要说什么呢？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哎，很有意思哈，神来向人说话，神来提着他的名向他说话，并不是来说责备的话，并不是说你看你这个也没做到那个也没做到，不是啊，不像我们人间的王，我们董事长来找我们通常都没什么好话，都是说你的工作哪一部分做的不太对，对不对？神来说的话是十分安慰的话，而且是十分提及的话。这一句话中文的翻译其实可以更好一点啊，可以这么翻译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分号，然后又说你的赏赐将是大大的。所以神实际上是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惧怕。哎，请问一下，亚伯兰这个时候他的心中有什么可害怕的吗？啊，有没有？我们刚才说到，在十三章和十四章那里，亚伯兰损失了很多，尤其是在第十四章，亚伯兰尽管他经历了胜利，但是他其实也得罪了四王啊，对不对？我们可知道当时的四王他们是长途跋涉，差不多1000公里，来到迦南地，来到约旦河流域来攻击这个五王啊。他们当时可能是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了，可是亚伯兰竟然率领着318个壮丁 把四王给打败了，而且把他们所掳的这个人口和财物都夺了回来。在经历了这么大的胜利之后，请问一下，亚伯兰心中是得意的比较多呢，还是胆怯的比较多？是得意的比较多还是胆怯的比较多？恐怕是胆怯的比较多哈。那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知道这个事儿可不得了，我所得罪的可是很强大的军事联盟啊！如果他们卷土重来，我怎么应对啊？是不是？他们如果卷土重来的话，那我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搞不好，对不对？那当然，亚伯兰经历了神的同在，他知道他得胜不是凭着那318个壮丁，他知道是耶和华神替他打的，是耶和华神使他得胜。可是如果他们这些四王又卷土重来的话，神还会不会再帮助我呢？这个就不确定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人呢、我们人许多时候就是这么奇怪的软弱，奇怪的软弱。神过去恩待的我们，我们实在是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可是面对前面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点害怕，说那明天的恩典如何呢？明天神还会不会继续那样的恩待我们呢？尽管神应许我们，过去我会恩待你，现在我会恩待你，将来我还会恩待你，可是面对前面，我们总是有一些恐惧，很奇怪的。那就像我们做传道人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传福音聚会。那刚刚我们经历了美东福音营我们有很多人得救，我们心中很开心可是我们就会想，明年会如何呢？那我在 Y Cove 教会过去几年春天都是我传福音感谢神，每一次传福音都有不少人得救，大家都很传福音结束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快乐。可是明年如何呢？明年我讲哪一段经文呢？明年神还会不会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也仍然像今年一样那么欢喜快乐呢？很奇怪，我们人常常就是如此的侥幸，常常如此的侥幸。然而感谢赞美主，我们尽管侥幸，但是他没有责备我们，他都知道，他不责备我们，他倒是来安慰我们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你不要惧怕呢？因为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所依靠的，我是保护你的，任何人他来欺负你，我都会为你抵挡，我都会成为你的保护。盾牌嘛，对不对？盾牌就是保护嘛。神的这个话，其实我们也要留意一下，这个话其实它是一个现在式，我是你的盾牌，这是一个现在式。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过去是你的盾牌，现在是你的盾牌，将来还会是你的什么盾牌。哇，这个安慰真的是不一般的安慰哈！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关于这个安慰关于这个坚固我们有必要多说几句哈。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神其实是一直都在向人说这样类似的话。神不仅仅是向亚伯兰说，创世纪我们往后读一点，我们到26章的时候，亚伯兰的儿子以撒在地上的日子里面，他也遇见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先是遇见饥荒，然后呢，他的牧人和非利士人的牧人也为井水的事情相争。那个时候，神对他说什么？ 当他遇见那些事情，那些地上的事情的时候，神对他说什么？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那里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你看，像以撒也是说这样的话。神对雅各有没有说类似的话？啊，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神有没有对他说类似的话？迦南地遭遇极大的饥荒，在埃及做了宰相的约瑟，来邀请父亲和全家，他们下埃及去。那个时候，雅各生命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不敢自己私自的做主啊，因此他去问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怎么说？在四十六章那里，四十六章第三节那里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神为什么一直这样向人说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人就是软弱，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就是怕这个怕那个，年轻的时候怕担心前途的问题，年老的时候担心什么啊？身体的问题。哎呀，这个我们一生呢担心的事情真是没完没了的，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是充满着各样的害怕。但是神说，你不要惧怕。这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你不要惧怕。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所说的，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神在这个地上对我们所存的旨意，你不要惧怕。可是神说你不要惧怕，我们就真的不惧怕了吗？恐怕也没那么简单。那神也知道这一点，不是说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就不要惧怕了，那神知道我们还是会怕，所以他就说了第二句话。第二句话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刚才我们说了，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你的赏赐将是大大的。这个不是 日语的句式，这是英文里面就这么说的。Your reward will be great. It's great. 他要帮助我们不至于害怕，所以他就把他的应许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能够不惧怕，我们靠什么？其实就是靠着神的应许啊，靠着信实的神的应许，阿妹吗？啊，那么神口中所说的这个应许，这个赏赐是什么呢？有两样。我们看下面神怎么说的，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你的赏赐将是大大的。我们来看第二节，这里说什么？亚伯兰，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第二节这个中文里面啊，其实有两个字没有翻译出来。起头，这个第二节这里实际上前面有两个字，就是但是。但是亚伯兰说，主耶和华等等。所以面对神说你的赏赐将是大大的，面对神说你不要惧怕，亚伯兰的心中有没有一点疑惑？有没有疑惑？有的疑惑，有点疑惑。所以第二节这里说，但是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这个话原来的意思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比中文的翻译要强烈多了。原来的意思是说，主耶和华，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到现在我连个孩子都没有，是这么说的。亚伯兰 我们从这个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亚伯兰其实不太懂神的意思。亚伯兰不太懂神的意思，他不知道神真正要赐给他的是什么。神他的话里面表明他还是停留在人的这个思想里面，以为神只是要给他这个地上的祝福，因为他刚刚把那刚刚很大方的把所得的财物都送给了所罗马王嘛，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到现在我连个孩子都没有，你赐给我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赐给我的这些，那也就只能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将来去承受了。亚伯兰是这个意思。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哎，这两节经文怎么就突然跑出来一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呢？对不对？我们感觉读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有点突兀，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提过。哎，这里突然提到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要做后嗣来承受家业，而且亚伯兰似乎还很确信会是这样。那这是为什么呢？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呢，这是古代近东的一个习俗，是说如果你没有儿子，你就可以从你的仆人当中选一个来做祭子，那这个人呢，将来可以承受你家的产业。所以很显然，多年以来，没有孩子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直是萦绕在亚伯兰的心中，而且他一直在琢磨，在想办法，想出路。可是这个不过是人的想法，这个不过是人的想法，神却是有神的计划。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就又有话对他说，你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你要自己生，你不能从别人那里拿，你要自己生。而且神说，你不但会自己生后嗣呢，而且你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后嗣，很多很多的后裔。第五节，神就把他领他到外面去，让他观看天上的星星，就问他，这些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天上的星星我们能够数吗？我们能不能够数得过来？现代科学家借助科技的手段，大约知道我们能够数的星星有多少颗，你知道吗？大约有三万颗，数一数，三万颗。可是我们数不出来的，你们知道有多少吗？天文学家估计啊，天上的星星大约有一千亿颗。神说，你的后嗣将要如此。神说，你的后嗣啊，你的后裔啊，将会多到一个程度，你根本都数不过来。弟兄姐妹们，尽管亚伯拉罕关于后嗣这件事情，谁承接他的产业等等这些事情有一些认识上的不准确，可是他想要后嗣的这个心思对不对？对不对？对的，是非常对的。从神给他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这个心思不但神非常的喜悦，而且是大大的喜悦，大大的喜悦。神说，我要给你的，而且我还会给你很多很多很多，多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就数不过来。那这就是神给亚伯兰的第一个大大的赏赐。那除了这个赏赐以外呢，神还给亚伯兰另外一个赏赐。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弟兄姐妹们，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哈，从圣经的行文我们知道，神跟亚伯兰前面谈到后世的问题，后裔的问题，到了第六节似乎亚伯兰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亚伯兰似乎就没有问题了，问题解决了嘛。可是到了第七节，产业，神又自己亲自的提说产业的事情。神为什么在这里要主动提出第二个应许，提出第二个祝福，提出第二个问题呢？产业的事情呢？因为这是神要给他的第二个大大的赏赐。所以这就是神在眼中看为极为宝贵的事情，要给亚伯兰两个大大的赏赐。第一个赏赐是什么？第一个赏赐是说，要你要生自己的孩子，你要生自己的后嗣。第二个赏赐是说，我要赐给你产业，我要赐给你产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蒙召，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神看我们的一生，他要赐给我们什么？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我们所要得的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最宝贵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也是这两样，其实也是这两样。所以有人给这一段经文起了一个题目啊，叫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生孩子，那第二个是得产业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呢，包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年轻人都不太愿意生孩子，那这个实在是不太合乎神的旨意的，不太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我经常劝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呢，你们趁着能生呢，就赶紧多多的生呢，不要像叔叔阿姨一样，想这个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已经 too late。生孩子，这是神所非常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多一个孩子，我们就多一份生命的分量。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不是这么体会的？每一个孩子就多一份生命的分量。我们肉体上生养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更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父神的旨意。当然，我们在肉体上生孩子，这个是更重要的，是预指着我们属灵的结果，预指着我们属灵上结果着。所以主耶稣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他一直跟门徒们说什么？要结果子，要多多的结生命的果子，对不对？其次，神说你们要得着，你们要得产业，神要赐给我们产业，那这也是我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要得迦南地为他们的产业，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真理，那是预指着我们今天的我们要得着基督里的丰富，得着基督里的丰富。那基督里的丰富，那就不只是指着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成长，而是说我们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在教会的当中一同生活，一同来彰显基督的丰富。弟兄姐妹们，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神心意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追求，一面是我们个人结生命的果子，一面是我们在团体的生活当中要彰显基督的丰富和荣耀。 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很重要啊，我们不但要常常的来聚会，要来参与这个教会的团体的生活，那更要留意的一点是，我们当中要求神怜悯我们，不要有纷争，我们在一起要彰显基督的丰富，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记住了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生养自己的孩子，多结生命的果子，第二个是得着神所赐予的产业，得基督里的丰富。那神在说这两个大大的赏赐的时候，亚伯兰他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啊？第六节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亚伯兰已经相信了耶和华，而且还要继续的相信他。所以尽管摩西写这一段的时候把第六节啊，把这句话放在第六节的这个位置，绝不是说亚伯兰只相信神前面关乎后世的这个大大的赏赐，实际上亚伯兰同时也是相信神关乎他后面的神给他的那个得产业的大大的赏赐的。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为亚伯兰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弟兄姐妹们，我们留意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这么明确的讲到信和义的关系，这无疑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在新约里面，这一节圣经被保罗被雅各都引用，在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在罗马书四章三节，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都被引用，被保罗和雅各所引用。所以圣经里面关于这个真理，新约和旧约这样的呼应，很显然因信称义绝对不是新约才有的启示，绝对不是新约才有的启示。可是很有意思哈，尽管亚伯兰信，但亚伯兰说什么呢？亚伯兰又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神应许要给亚伯兰这两个大大的赏赐，这不是第一次啊，对不对？这个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从十二章以来神一直这么说，神一直说我要给你人，我要给你地，可是到如今神却还是没有给他，他还是没有得着，直到如今亚伯兰是既没有人也没有地。亚伯兰信神，那亚伯兰信不信神的应许啊？啊，刚才第六节非常的清楚嘛，亚伯兰信耶和华，对不对？那亚伯兰信不信神耶和华的应许啊？信的，肯定是信的，对不对？那亚伯兰那为什么要说第八节这个话呢？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啊？亚伯兰在这里其实是要寻求一个凭据，寻求一个凭据。亚伯兰这个要求不是说他不信，其实是更证明了他的相信。他的意思是说，神啊，我知道，我相信你必定会给我后世，也必定会给我产业，我相信你必会按照你所应许的给我我要得到的一切。可是我也知道那个需要时间啊，现在你还没有给我嘛，你现在还没有给我，我知道那个将来必定会成全，那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凭据呢？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凭据，叫我可以在这里安心等候呢？其实亚伯兰就是这个意思。亚伯兰在这里要一个凭据啊，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跟我们家姊妹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我太太那时候22岁，我23岁。 我们春天开始谈恋爱，三月十三号开始第一次 date。 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我们俩关系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的成熟了。那时候我就给当时他的后来就是我的岳父了，我跟他说，哎，马上要过年了我可不可以把西西，就是我太太的小名，可不可以把西西带回去给我爸妈妈看，我回去过年。我以为他马上就答应了，对不对？因为我那半年多以来，我常常去他们家吃吃喝喝的，就跟他也很熟悉了，对不对？我觉得他应该很爽快的答应了。结果没想到他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写个文书？哎，这啥意思啊？我后来回头一想，哎，这个写个文书嘛，也没什么难的哈，那就写个文书呗。后来结果我就和当时和我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我太太，一起上街去买一个卡片。结果很有意思哈，买来买去就买不到合适的，就买了最后就买到一张卡片，那卡片封面上还只有一只鸟。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啊？再画一张，哎，你们都跟我想的一样啊！我们就拿一支彩笔，就拿几支彩笔在那画一张。结果那个卡片递上去后，他也没有发现。好，我就在卡片里面写了，我和恋爱如何如何，这个如何如何相爱，我们将会这个如何如何，反正就是写的很真诚哈。就把那个相当于就是订婚申请书，你们知道吗？就把递上去了，他很开心，就拿到这个文书，就同意我们一起回家过年。哎，请问一下，他当时知不知道我很爱他的女儿？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将来一定会娶他的女儿，跟他结婚啊？会不会？一定这个没有问题的，当时我已经私下都表达过很多次了。可是他为什么还需要我写一个文书呢？啊，要一个凭据嘛。所以亚伯兰在这里也是类似的，他也要一个凭据啊。亚伯兰的这个要求，神喜悦不喜悦？神喜悦不喜悦？我们看，神真的是很喜悦的。神不但喜悦，而且真的就给他一个凭据。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凭据。九节到十七节，这就是神给他一个凭据。九节这里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的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亚伯兰知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神说你要把这些动物都取过来劈开，神亚伯兰知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啊？知不知道？其实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古时候啊，人和人之间订立契约啊，不是像现在。现在我们要订立一个契约，比如说你们公司和别的公司签立一个契约，签立一个约，怎么做？啊？拿一个 paper 过来，对不对？拿一个契约，拿一个文书过来签字，对不对？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古时候的人和人之间签立订一个契约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是找一只动物来。两个人一同把这个动物给杀了，那这个动物通常就是牛，通常是一只牛或者是一只羊，拿过来杀了，然后把它劈成两半，分两边摆列，摆在地上。然后呢？然后这个订立契约的人从这个动物中间走过，当两个人一同走过的时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不守约，我就要像这个动物一样的被咒诅，像这个动物一样的被杀， 我的身体就要像这个动物一样的被劈成两半，放在地上，给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当立约的双方这样的从动物中间走过的时候，契约就订立成功了。古时候人订立契约是这么干的。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如果你当时你是那个订立契约的人，你从这个被杀死的动物、被劈成两半的动物中间走过去的时候，你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两边是血淋淋的动物的尸体，你的心中一定是震撼无比，对不对？一定是震撼无比。想一想，我如果不守约，就是这样的结局，就是这样的结局。所以神现在说，你要预备一些动物来，告诉亚伯兰说，你要把它劈成两半，两面摆列。亚伯兰就知道这是神答应他的要求，神要给他一个凭据，要告诉他，我将会给你立一个约，这个约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很有意思哈。天上的神，创造天地的主，给我们这样跟我们这样的尘土一样的血肉之躯的人，给我们一个凭据，跟我们来立约，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是为了坚固亚伯兰的信心。神是为了坚固亚伯兰的信心。无疑这件事情在亚伯兰的信心的路程当中是一件大事，因为只要人和神之间的这个约订立起来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是确定下来了，应该来说人就不能够再回头，而且应该来说他就一生要跟从神了。可是这样的事情撒旦愿不愿意看见？撒旦愿不愿意看见？他不愿意，不愿意。所以十一节你看，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鸷鸟就是一些很凶猛的鸟，在圣经里面常常是预指着撒旦。这样的立约，且不说撒旦有拦阻，撒旦不愿意看见，问题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更大的问题是，人能够跟神来立这个约吗？十二节这里说什么？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沉沉的睡了。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这样，他死了，就像死了一样，就像死了一样。为什么在这个约的面前，人亚伯兰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呢？亚伯兰就像死了一样呢？因为一个罪人，他是根本无法守约的，他是不能守约的，他是不能够跟神来立这个约的。面对神的这个约，他只有一条路，就是什么？就是死，死路一条。所以接着我们就看见什么呢？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为什么这里忽然就有这样的一个大黑暗落下来？惊人的大黑暗就是预指着神向人掩面，神不看人，神不看人。这是说在这个约的面前，人如果真的要担当自己的罪的话，人就必要受死，人只有死路一条。但是神有怜悯，神有怜悯，神并没有真的叫亚伯兰死，神不但没有真的叫他死，还把他心中的蓝图向亚伯兰说明，告诉亚伯兰这个约他将怎么样来成全。 所以这就是十三章到十六章啊，十三节到十六节，神把他心中的蓝图告诉亚伯兰，而且告诉亚伯兰说，你会有后裔的，你的后裔会得着这地的，但是你的后裔要400年以后才能得着这个地。这个启示啊，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个启示啊，神好像是把这个约的底牌打开了，像亚伯兰显明一样。哎，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去跟别人立约，你会把你的底牌给人看吗？啊，不会的，对不对？那我以前是在商场里面工作的，我是知道立约怎么约的，通常都是讲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这边是多么多么的有能力，对不对？你不会把你的真实的东西给人看的，对不对？通常在商场里面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给人立约不是这样子的，神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他的底牌给了亚伯兰，告诉亚伯兰这个约将会这么成全。好，神把蓝图启示完了，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到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实际上是神自己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换句话说，神自己在这个约上签了字。然后呢？哎，很有意思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神没有叫亚伯兰说你也走一遍，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约神走过去了，这个约就这么完成了，就这么结束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个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啊？哎，通常位大的和位卑的来立约，是谁一定要从那个当中经过？谁？位大的和位卑的啊，一定是位卑的要从当中经过的，因为位卑的没有信用嘛，所以你必须立下血誓，对不对？神跟人来立约，应该是谁要从当中经过？人呢？亚伯兰要从中经过的。可是这里很有意思，神没有叫亚伯兰从中经过，倒是他自己经过去，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亚伯兰人他是根本无法守约的，根本无法守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神代表了亚伯兰从中经过，神替亚伯兰从中经过。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亚伯兰，你是不能够守约的。你在这个约的里面，你尽管不能够守约，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立这个约。我们来立这个约，将来你如果不能守约的话，那怎么办？那就我来为你承担那个咒诅，我来替你死。我的身体来为你剥开，我的血为你流，我以自己的性命来为你做担保。我担保你在这个约的里面，我担保你在这个约的里面你必要成功，我担保你在这个约的里面直到永远，我用我的性命来为你做担保。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什么约啊？这个世界上面有这样的约吗？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约。可是这就是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当然也是跟一切亚伯兰后裔所立的约， 包括今天的你和我。那请问一下，神有没有守这个约？有没有？神有没有守这个约？我们这些人从亚伯兰开始，好，从亚当开始，我们是真的不能够守约，因此我们的神他就道成肉身来了。我们还记得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的时候，为我们劈开的时候，裂开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那里都记载，遍地都黑暗了，遍地都黑暗了。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的罪，神向他掩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为什么要舍命？为什么他的身体要在上面为我们剥开呢？他的血为什么要流下来呢？其实都是担当我们的咒诅，担当我们的罪，他是替我们来受死。他果然是守约的神，阿们。这让我们想起耶利米书 里的一句话，耶利米书那里说，神借着耶利米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神对我们所存的旨意。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是这一章的末尾。十八节这里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我们刚才分享了神和人所立的约是一个公平的约还是一个不公平的约啊？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那简直是太不公平了，这完全是不平等条约，对不对？哎，请问一下，当你去跟别人签了一个约，签了回来以后发现这个约亏了，你是什么感觉？懊恼不已，对不对？是不是？可是当神跟人立了这个约之后，神的心中是什么感觉呢？这里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哇，这个气氛极其乐观啊，好像神的心中非常的开心，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当那日。从这里我们真是看见神爱人的心是爱得多么的深沉的。十八节和二十一节其实叫我们看见国度的小影。感谢神，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约的里面。这个国度的小影显明出来什么呢？显明真的我们是可以得着这个产业的。那个时候应许给亚伯兰，神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利番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些地全部都是你的，而且这个是一个完成时态，我已赐给你的后裔。弟兄姐妹们，那个时候神应许给亚伯兰的，那个时候神给亚伯兰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其实今天都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国度的小影显明出来，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得着了，都得着了。所以这一章的圣经啊，真的是宝贵。神首先说不要惧怕，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势力不要惧怕，因为什么？因为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我要赐给你后裔，我要赐给你产业，而且神说我要以我的性命来担保。这就是这一章圣经神要给我们所说的，我们感谢赞美他，阿们。我们来祷告。 恩主，我们实在是要把感谢和赞美全然的归给你。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成全了神的约，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叫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从亚伯拉罕开始直到如今，你都是持守在你的约的里面，你都是为了我们这些人付了极重无比的代价，叫我们可以坚立在这个约的里面，叫这个约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成功。尽管我们是实在是不配，尽管我们实在是不守约的人，实在是失信的人，但是主，你却仍然的爱着我们，仍然的不离不弃的扶持我们，仍然是保守我们，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主，我们把感谢和赞美全然的归给你，你当得我们的敬拜、称颂和赞美。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